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，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，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。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。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程，我是刘丽，刘就是刘备的刘，丽就是美丽的丽，再加一个人字边。感谢神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六课，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婚姻与性这个课题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，因为现在呢，在这个道德败坏的社会，大家虽然不会把性这个字经常挂在嘴边，也不会自由开放的把自己对于性的这个经验和意见和别人来分享，或者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来谈论它，好像人们呢对于性是很尊重的。其实不然，性已经在社会和家庭的每一个角落变态的在发展被扭曲。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不但要了解神在婚姻制度里头创造性，让夫妻可以享受合而为一的美善，我们还肩负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责任，就是要把正确的、圣洁的、合乎圣经原则和教导的性观念介绍给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好让我们的社会和家庭不但能够饱足地享受神创造的美善和丰盛，也能够让基督徒以行动来做社会的光和盐，引导社会清洁圣洁的潮流，也开创一个崭新的基督文化。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这第六课之前呢，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上的第五课《男女有别》。在《男女有别》这一课里头，我们讲到许多男人和女人的不同，这些不同虽然在夫妻相处上会造成许多的误会、冲突和创伤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能够多多了解男人和女人在生理、心理、情绪的反应、思想逻辑、对人事物的感受、自我价值的界定、人格特质的不同，甚至呢，对婚姻幸福和满足的要求都是大大的不一样的时候呢，我相信夫妻相处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接纳和忍耐，而这也是增进婚姻幸福的一把金钥匙呢。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，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定义要造两个完全不同的人。神在造男人和造女人的时候，不但造法不一样，所使用的材料不一样，创造的时间也不一样。神给他所造的这两个人的职责和角色也是不一样的。这是一个奇妙的创造，就是因为男人和女人有许多的不同，才能够让人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惊奇和创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和你的配偶是神的两个非常杰出、非常伟大的创造。以耶稣基督的心态和眼光来体会、来看待你的配偶，你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经历。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来接纳配偶的不同，也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和配偶真诚的彼此相爱，互相在主里顺服，靠着主的恩典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。不但自己蒙福，家人蒙福，周围的人也会因着我们敬虔的生活和对神的敬拜而蒙福。好，现在呢，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第六课，婚姻与性。性与灵性不是互相为敌的。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头呢，都会把性和灵性做一个分割，认为性是污秽的、 是羞耻的，是见不得人的。但是事实上，圣经的真理却教导我们，性是十分崇高、圣洁，而且是美善的事。性具有相当程度的私密性，如果不是为了教育和教导的目的，就不适合公开的来谈论它。因为如果不是为了教育和教导的目的来讲论呢，就会很容易引导人进入色情淫乱的思想。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以一颗敬畏神的心来看神这个美好的创造。在今天的课程里面，我要把这一课分成六点和弟兄姊妹来分享。这六点呢，就是第一，圣经的性观；第二，男女在性方面的差异；第三，婚前守贞的必要；第四，婚前同居对于婚姻的伤害；第五，夫妻之间的亲密性；第六，我们要讲到手淫或者是自慰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来分享这第一点，圣经中的性观。圣经中的性爱是一种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当中最亲密的沟通方式，它不仅指实际的性交，也包括了拥抱、爱抚、亲吻等等，更包含了对配偶的认识，还有呢毫无保留的委身和付出。婚姻当中的性爱是在思想、情感、心灵各方面完全的付出、敞开和献上的，不是只能够有肉体的接触而已。那么婚姻中的性爱呢，也是在完全委身和信任之下才会找到真正的满足的。神设立婚姻祝福两性，圣经中对性观念呢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呢？我们来看，性是神美善的创造，并不是污秽肮脏的。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这里呢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人有男女两性，这个事实是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很大的关联，因为两性之间的关系乃是象征着人和神之间的关系。人有男女之别，并不是神偶然的安排，也不是仅仅只是为了要延续生命的一种机制。人有性的特征，借着性，夫妻合而为一。人也有爱和被爱的能力，这些呢都是和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有密切的关系。圣经中对于性，特别是强调呢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，而不是像现在这个败坏的社会只把性局限于色情、肉欲或者是性行为，这个呢实在是大大的贬低污蔑了神伟大的创造。再来呢，我们看到只有在婚姻里头的性才会让人感到美满、安全和愉悦。雅歌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我进了我的园中，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，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。还有呢，箴言书第五章15-19这里说，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，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，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，要使你的泉源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她如可爱的幽鹿，可喜的母鹿，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只有在互信、互爱、安全、委身的一个关系之下的性，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满足和欢愉。所以呢，只有在婚姻关系之内的性，才会让人得到真正安全，而且是长久的饱足。这也是接下来希伯来书13章第四节所带出来的真理。婚姻中的性是忠诚和圣洁的性。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这里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 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所以呢，婚姻当中的性是忠诚和圣洁的性，会给人带来保障和祝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二章24节和25节，这里呢说到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了，这是一体的分享。这里所说的二人联合成为一体，是指全人，是指人的身心灵的联合，包括了肌肤的相亲，精神的相助，还有呢心灵的相契合。神要人在身体的合一当中享受爱的欢愉和满足，所以呢婚姻中的性爱是神所赐予的美好的礼物。再来呢，我们看赤身露体并不羞耻，就说明了夫妻两个人完全的坦诚，毫无保留的向对方付出自己，这个是婚姻的原意。既不羞耻，就表明了婚姻中的性爱是正当的。在箴言书30章18节这里说，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3样，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4样，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，蛇在磐石上爬的道，船在海中行的道，男与女交合的道。神创造宇宙万物，也创造了人类，万物在宇宙中间自然的运行，说明了神创造中有测不透的奇妙。同样的，男和女自然的交合，也说明了神创造当中测不透的奇妙。有多少人在认为性交是男女生理上自然的本能的同时，也能够赞叹这是神奇妙的创造呢？在雅歌7章6节说，我所爱的，你何其美好，何其可悦，使人欢畅喜乐。雅歌是圣经当中描写男女爱情的一卷书，把人的生理、思想和情爱都毫无遮拦地描述出来，表达出性爱的美好和欢愉。可见呢，婚姻当中的性爱是叫人享受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5点，性与身体。在圣经当中，性和身体的确有着紧密的关系。曾经有一些圣经学者以为保罗是轻视肉体的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哥林多前书中提到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的教导。在雅歌中充满着对佳偶身体的赞美，更可以看到圣经对于性和身体的肯定还有重视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8节到20节呢，这里也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逃避淫行。保罗说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性与灵命。性不单只有肉体的层面，更涉及道德还有属灵的层面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6节到17节呢，继续的说，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，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，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可见信徒呢，在性事上面的这个邪行啊，并不是单得罪自己的身体，更是涉及到属灵的层面，是伤害了整个人，也是得罪了神，把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。 所以呢，保罗就提醒信徒要谨守自己的行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这里有说，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也是不可以欺骗的，更何况神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欺骗得了神。不要以为没有人看见就可以自欺欺人，在信的方面犯罪，这是得罪神，得罪所爱的人，又得罪自己的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圣经当中的信观这一点呢，就是信呢是生命的延续。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、二十八节这里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这地。不论人是不是有基督的信仰，生儿育女，这是一般夫妻的自然期望，这也是神对于人的一般性的恩典。在诗篇128篇第三节第四节这里说，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，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。不论古今中外，儿女都是蒙福的象征。神不只是赐人儿女，也吩咐做父母的要把真道教养给我们的儿女。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也提到说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，使人得着虔诚的后裔。所以啊，婚姻不单是带来肉身生命的延续，也担负了属灵生命的传递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圣经当中另外一个有关于性的观念，就是呢对于卫生的认识。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，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。这个同房是认识的意思，希伯来原文说明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呢性爱是在完全坦诚、完全付出也完全接纳的基础之下认识对方，也让对方认识自己，向对方委身，也接受对方的委身。真正的合乎神心意的关系是一个彼此认识的过程。如果男女两个人徒有生理的接触，但是呢却缺乏心灵、情感、思想、意志的相通，那么这个是短暂而乏味、空虚而没有意义的，只能够暂时的满足肉体情欲的刺激。事情过后之后呢，可能会带出来许多的问题、许多的麻烦、许多的懊悔和自责、内疚等等负面的情绪，或者呢，有甚者还会染上性病，或者是呢，被我们看作是二十一世纪的黑死病，就是艾滋病。神创造的生物当中，只有人类的交配是面对面的，其他的动物呢，都是面对背的方式。这样特别的一种姿势呢，可以传递出彼此心灵的信息，还有呢，我愿意认识你、了解你，愿意进入你生命中最隐秘之处、最深入的每一个角落，这样的讯息。这样子的姿势呢，也释放出我愿意信任你、保护你、爱你，也愿意完全的向你敞开、毫不保留的和你分享，这样子的讯息。所以说，性爱不只是生理或者是感官的享受，也是心理层次的认知，不只是生理的行为，也代表了人际关系，不只是短暂的需要的这种快感，它更是长远的深挚的一种契合。所以性和爱是密不可分的。 婚姻当中的性是爱的表达和结合，也就是心灵和身体方面完全的结合。我们说到圣经中的婚姻观呢，是一生一世，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一爱一服的服，就是顺服的服。那么既然婚姻是一生之久的，所以这个性爱呢，也要建立在长久的亲密关系之上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看圣经中的性观呢，就是节制的性爱。这个呢，要请弟兄姊妹，你这个课程听完之后呢，好好的来读雅歌第二章第七节、第三章第五节、第八章第四节、第八节、第九节，还有雅歌第六章的第三节和第八节。在雅歌这卷书里头，我们看到男女主角坚贞圣洁的爱情，这个伟大的爱情里面呢，也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蛮有节制的爱情。在第八章第八和第九节呢，这个心腹就想起他还是在做孩子的时候呢，他的兄弟啊就这样形容他说，我们有一小妹，她的两乳尚未长成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她还没有长大成人，她还是小孩子，人来提亲的日子，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，他若是强，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，他若是门，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。我们看到这些兄长保护妹妹，不要让心爱的妹妹在性方面犯罪。等到这位女主角长大成人之后，在第八章的第十节，女主角就说，我是强，我两乳像其上的楼。可见啊，女主角自己守身如玉，也没有辜负兄长对她的期望。在雅歌这卷书里头呢，男主角同样的也学习在性方面有所节制。在第六章里头，他回忆自己呢，曾经有许多机会可以展现他在性方面的实力。在第六章第八节里头，他说到自己呢，曾经有机会亲近60位王后、80位妃嫔，还有无数的童女。当然哦，这可能是他用一种希伯来人习惯用的这种夸张的手法来描述。可是呢，这位男主角他都一一的拒绝了，因为他和他的爱人对爱情是专一的，是有委身的。就好像第六章第三节所说的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有节制的另外一个表现呢，就是懂得要忍耐。在雅歌这卷书里头，常常反复出现的一节经文呢，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这个圣经节呢，出现在雅歌第二章第七节、第三章第五节，还有第八章第四节。性需要在爱之内，在婚约之内，才能够得到神完全的祝福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让我们赶快的进入到啊，男女在性方面的差异。在这里呢，你也可以看到你手边的讲义上面呢，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一个表，也就是说，男人和女人在心态上、在性行为上、在刺激上，还有在性高潮上面，都有许多的不同。我相信这个比较的表格说明得非常的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读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虽然哦，男女在性方面有很多的差异，但是呢，彼此呢都应该按照对方的喜好和需要来对待对方，这也就是一个舍己。而且呢，我们要以对方的需要为优先，这就好像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给我们的教导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提到婚前守贞的必要。在这里呢，我提出了12个圣经的理由，还有呢12个心理和生理健康的理由，来说明婚前守贞的必要。这一个部分呢，我要留给弟兄姊妹你自己来研读，研读好了之后呢， 我要请你把你的心得写下来，同时呢，我也希望能够把你自己的见证也一并的写下来。写好了之后呢，希望你能够寄给我。好，接下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来讲到的呢，就是婚前同居对于婚姻的伤害。在这里呢，我提出了五项婚前同居对于婚姻所造成的伤害。第一呢，就是离婚率会增加；第二呢，会容易引发彼此的矛盾；第三呢，对于婚姻的满意度会降低；第四，也会增加婚外情的可能性；第五呢，就是降低对婚姻的尾声。所以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婚前同居啊，这不但是罪，而且呢，也给我们日后的婚姻蒙上了一个可怕的阴影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讲到夫妻之间的亲密性。夫妻之间的亲密性并不是只局限于性方面，而是身心灵三个方面呢都要顾及到，特别是心灵方面的亲密关系，也在时候呢比在肉体方面的亲密呢更来得重要。最后呢，我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就是手淫或者是自慰。在圣经当中呢，我们找不到直接处理手淫或者是自慰的经文。手淫或者是自慰呢，往往会让人越陷越深，而且呢，让人无法自拔。这时候呢，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，并且赶走那个淫乱的灵离开你，并且呢，宣告圣灵掌管你的心思意念和全身全人，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，绝对不容许邪恶的势力在我们的身上作怪。手淫或者是自慰常常会伴随着性幻想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7-28节，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如果说在思想当中，或者是说在这个性幻想里头和某一个人有性的行为呢，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犯奸淫了，也就是犯罪了。婚姻之内的性是神美好的创造，也是神的恩典，可以得到满足和喜乐。婚姻之外的性呢，就是犯罪，得罪神，得罪对方，也得罪了自己，会遭致祸害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有正确健康的性知识，合乎圣经教导的性观念，这样才能够保守我们不在性上面犯罪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让我们用一个简短的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有学习的美好的这个机会，让我们看到你创造的智慧和美善。在婚姻关系里面，你加上了性的美好，使得婚姻更甜美。主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也落在性的试探的网罗里头，无法自拔。求主帮助，也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，拒绝性的试探和诱惑，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，蒙你的喜爱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儿。愿神赐福保护你，赐你平安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们下一次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。